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工们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聚会是生命交流的聚会，我们好像已经习惯了每一个周六坐在这里，听神的仆人周牧师带下神的话语，神的恩膏和他的同在。今天神用了小子中最小的一个小姊妹在这里哈，我们也真的是不在乎人，乃在乎神。但愿神今天格外的看顾我们的聚会，把他的同在和恩膏一点也不减少的赏赐给我们。哈利路亚。今天我们因为不是上课，是生命的交流，好不好？我们像一家人一样，一起先来唱一首歌。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同心合意，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同心合意，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你知道要进入神的同在，我有一个小秘诀，就是你每一次到主面前来，都要带着一颗喜乐的心，欢喜快乐的到他面前来，因为他是喜乐的神，他喜欢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天真烂漫，他喜欢我们到他面前好像如释重负，他喜欢我们欢喜快乐。你要进入他的同在，最容易的道路就是喜乐啊，让我们欢喜快乐到他面前来。他要施恩给我们，你的重担、你的压力、你的包袱、你的难处，如果都能够成为把你压到神面前去的，那就是极大的祝福。可是如果你的难处、你的重担把你坠得离主越来越远，哦，那实在是太糟糕了。哈利路亚。我们基督徒和世界上的人不同的就是，我们在压力中有盼望，我们在苦难中有喜乐，因为耶稣已经把他的平安赏给了我们，他赐给我们的平安是没有人能夺去的，为着这一点我们就够喜乐的了。哈利路亚。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同心合意，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跟你身边的那个人讲，你要喜乐，因为神是喜乐的神。哈利路亚。我们常常在周一小组聚会的时候我就会对着那个脸部表情最严肃的人，我就对着他唱，要唱到他喜乐，因为神实在是喜乐的神。我们愁眉苦脸，我们就那样是真的不像他。哈利路亚。让我们真的在喜乐的灵里来朝见他，因为他用笑脸帮助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一起有一点安静，看看圣灵今天要怎么带领我们。哈利路亚。带着喜乐、甜美又是安静这样的心态来到主的面前，把心归给他，举起我的心朝向主。 每一次来亲近主，都是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里头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是最开心最喜乐的一件事，是最不需要花力气，最不需要你努力的一件事。哈利路亚。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谁，他有能力处理一切，他有能力掌管一切。哈利路亚。我们只管到他面前来，只管享受在他的里面。居在主里何等甘甜，我安息在救主脚前，全然心口满足有主，我安息在受死主中，居住里，居住里，哦，何等甘甜，我在救主脚前，居在主里何等甘甜，我安息在救主脚前，全然心口满足有主，我安息在受死主中，居住里，居住里，我安息安息在救主脚前。这首诗歌这样写道：居在主里何等甘甜，我安息在救主脚前，全然信靠满足由衷，我安息在受死主中。耶稣已经替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他连生命都给了我们，他还有什么好处留下来不给我们呢？他值得我们全然的信靠，他值得我们全然的信托。你来到主的面前，因着他所做出的极大的牺牲，他要我们来享受的就是这样的甘甜。他把生命的活水赐给我们，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活水的江河，成为甘甜的源泉。你只管来享受，来取用，只管来吃，只管来喝，不要客气。我常常在聚会的时候鼓励弟兄姐妹们，不要客气，尽管吃，尽管喝，大口大口的来喝，来吸收。他此时此刻已经充满在我们当中，充满在你所在的那个地方。尽管来吃，来喝它，来吸收它。不要任凭自己尝不到甘甜就站起来就离开了， 你要对主讲，主，我渴慕你的甘甜，我渴慕你活水的甘甜，我渴慕你生命的江河在我里面涌流。主啊，我渴慕，我真渴，我真需要你。只有你的渴慕能带来神极大的同在，只有你的渴慕能吸引主的停留，只有你极大极大的渴慕才能带下极大极大的满足。但愿主把极大的渴慕今天浇灌在我们当中。既在主里何等甘甜，我安息在救主脚前，全人心口满足忧愁，我安息在受死主中，居住里，居住里，哦，何等甘甜，我安息，安息在救主脚前。第二段歌词是这样写，他发慈声，借他话语，平安之福，天赐厚礼，所赐平安，非事能与，借此盼望，我魂安居。主已经应许把他的平安赐给了我们，我们要来享受，要来认可，要来支取，要来相信。他的话是这样讲，事情就是要这样成就，我们就是要来这样享受他的平安。他发慈身借他话语，平安之福，天赐厚礼，所赐平安，非事能与，借此盼望，我魂安居，居住居住里，哦，何等甘甜，我安息，安息在救主脚前。主好像一直在提醒我们，忘掉你所处的那个环境，单单记得你在他的脚前。此时此刻，愿圣灵把你带进灵里，忘掉你所在的那个物质的环境。此时你是在耶稣救主的脚前。他正用慈爱的笑脸对着你，他张开双臂要施恩给你，你尽管扑倒在他温柔的怀里，安息在他的同在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第三段的歌词是这样写，活着非我，乃他活着，大能工作他亲自做，我向己死，向他而活，看万事损，安息 为德。只有我们把万事都当作是有损的，唯有把耶稣基督当作至宝，我们才能得着这属天的神圣的安息。只有我们喜欢爱上这样居住在主里的生活，我们才能够真的得着这份上好的福分。火车飞我乃逃，火车大能工作他亲自做，我想祭祀向他而活，看万事顺心为德，居住里居住里，哦，何等甘甜，我安心安心，在救主脚前。第四段是这样写：我心安息，救恩已成，借神儿子我蒙拯救，解我力魂对世进程，我的平安喜乐融融。这似乎是我们基督徒与主连接，活在主的同在中的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知道他要把活水赏给我们，我们可以尽情的来喝来取用。来到他大能的同在里，我们渐渐进入他的安息，渐渐越来越多的信靠他，自然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满足。我们知道他为我们献上了一切，我们完全可以信靠他。等我们再往深来追求，再给他更多的时间安息在他的同在里，主的话语就会越来越多开启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越来越认识主赏给我们的平安的确是上天给予我们极厚重的礼物。我们也会越来越宝贵这一份安息，来宝贵这一份同在，越愿意更深地住在神的同在里。再往后，我们再来继续地追求，神会加我们力量，让我们进到一个属灵的光景里，就是愿意向前死，向神活，愿意放弃自己的追求，自己的打算，自己的意愿，让神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来成就，并且知道我们离了他一样事情都做不了，所有的工作都是主自己做成的，我们就更加愿意向己死，向他活，更加看到万事万物对我都是有损的，唯有得着耶稣基督才是至宝。如果神再把我们再给我们施恩，把我们再往更深更深的里头带，我们就会真的有一天能够经历这个救恩已经做成在我们的身上，神的救恩已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真的是对这个世界完全没有任何的念想，没有世界没有再对我们有任何的吸引，我们整个人完全弃绝给神，完全和这个世界脱离，也脱离了我们自己，我们的那个平安还和喜乐就是浓浓的真实的根深蒂固的和主在一起的那个喜乐。哈利路亚。我连起来把这四段再 唱一遍，但愿圣灵把我们带入到哦，这样和他同在同住这样的灵里，也求主把这样的恩膏和恩典今天赏赐在我们当中。居在主里何等甘甜，我安息在救主脚前，全人心头满足忧愁，我安息在受死主中，居住里，居住里，哦，何等甘甜，我安息，安息在救主脚前，他发自圣洁他话语，平安之福天赐厚礼，我所赐平安非是能与，借此盼望我安居，居住里，居住里，哦，何等甘甜，我安息，安息在救主脚前，或者非我乃他，或者大能工作他亲自做，我想居死向他而活，看万事顺安息为德，居住里，居住里，哦，何等甘甜，我安息，安息在救主脚前，我心安息，就爱你臣，皆身儿子，我梦拯救，皆我灵魂对世今生，我的平安喜乐融融，居住里，居住里，哦，何等甘甜，我 主神圣的同在淹没我们，愿我们每一位消失在他的同在里。哈利路亚！什么都不要注意，只要注意耶稣的同在，不要注意外面的环境，也不要注意身体的感受，只要注意耶稣的同在。居住里，居住里，哦，何等甘甜，我安心，安心，在救主脚前。不要用力，这是圣灵带领我们才能进入的神圣的安息。放心，让圣灵来带领你，不要用力，极其自然，极其柔和，极其柔顺，让圣灵带领你进入。我在屏幕上，我的眼目所能看到的每一个画面，我都看到了你们在主面前的享受，如同正在吃正在喝那属灵的美味一样，好不忍心打扰大家。好美丽的画面，我相信主的心，因他的同在，他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开心。我们活着若能讨主的喜悦，那我们就是有价值的人。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他们必如意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疲倦，行走也不疲乏。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意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必不疲倦，行走也不疲乏。这一期的网络课堂的题目叫恩高的教训。我所在的那个课室，我们每一次上课结束的时候都被圣灵厚厚的恩高充满。每一次上课，我真的感受到神多么愿意用他的灵充满我们，他多么愿意差圣灵来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感谢主，借着周牧师带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教导，连着四个礼拜四个星期，让我们吃饱喝足啊！现在呢，我们到消化期啊，这个反刍期，但愿我们都能够消化的淋漓尽致，好预备再领受更新的教导。哈利路亚！我今天昨天星期五的聚会结束，我就坐在主的脚前问主说，主啊，我们分享什么呢？好像里面一直没有很明确的带领，直到我今天早上起来等候的时候，里面的话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好像神只让我讲一个重点，就是住在主里，就是住在他的里面，住进来。我们所能做的只有这一件事，就是住进来。如果你去一个地方旅游，你住进旅馆，你不会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带去，因为是临时的。可是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你需要把你所有的都带进来啊，不仅是你的需要，你的盼望，你所期许的，你的失望，你的经历，你的过去，你的未来，你的现在，都交在他的手里。哈利路亚，交给他，统统交给他，我们完全搬进他的里面来住，把你日常用的东西都带上，住进他的里面来，生活的每一件大小的事情和他一起商量，让他来做决定，让他引导我们。哈利路亚，我相信经过这么两年的网络课堂，有这么多次的操练，我相信线上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进入了等候神的生活，已经可以慢慢的能够体会到在主面前的喜乐、安稳、平静、甘甜。我刚才在屏幕上看见大家，我已经知道好多人都进入了可是我们不能停留，还要继续往更深更住得更深，好让我们住在他里面这件事一点也不受动摇。哈利路亚，圣经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住在主里面呢？就是按着恩膏的教训或者就是说跟随圣灵。我们如果跟随圣灵，我们就能住进他的里面。哈利路亚，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住在他的里面有几个最重要的好处。最重要的约翰一书第二章第28节说，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第一，神哈，他的眼光是很长远的，他为我们做的计划都是长远的计划，他让我们现在早早的住进他的里面，等到有一天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惧怕。还有第3章的第6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这是对我们现在住在他的里面，我们就不会做违背神的事情。所谓的犯罪就是违背神，就是和他相悖，就是犯罪。并不一，当然杀人抢劫当然是犯罪，当然是很明显的背逆神，可是还有很多我们日常生活中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可是在神看来那就是犯罪。我们住在他的里面，圣灵就会帮助我们不再犯罪，不再违背神，一直可以讨神的喜悦，一直保持他的同在。我们的名字就可以一直写在生命册上。哈利路亚，赞美主，让我们真的在日常生活中认真的来操练，跟随圣灵的带领。允许我在这里讲一个见证哈，我们小组为了这个聚会的地点，我在周六的这个内在生命交流会上也曾经请大家代祷，为我们小组的聚会地点代祷。一年时间过去了，好像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心里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也有教会有地方我们去谈过去看过，可是总觉得好像里面通不过不是这里。直到有一天我们小组来了一个弟兄，他呢在小组曾经连续追求过很长一段时间，当中有一段时间他因为别的服事离开了，他 他那一天来呢，聚会结束，他就站起来跟我讲说，姐妹，我们教会只有星期六聚会，那个平时都是闲着，如果哈、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啊，可以在我们那里聚会。这个弟兄呢，在一年之前他就已经跟我讲过这件事，可是我的心里啊，好像没有太明确的带领，我就没有敢答应他去看他的那个教会。可是这一次他来讲的时候，我的里面就有动，里面觉得好像要去看。然后我就，那个是星期一聚会，然后我就跟其他的同工弟兄姐妹商量说要不要去看，然后大家都讲好去看一下，我们就去看了。看完在那里祷告，我就是觉得里面哈也同意，就是在这里聚会。那我们接着下一个礼拜的礼拜一就来到这里聚会。那个礼拜的礼拜一去聚会，一聚会我就知道了，这是神给我们预备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哈，我们原本聚会的地方呢，有大概30多个人，很拥挤，而且呢，就是好像地方也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要换地方。我们换了这个新的地方，第一次聚会那一天早上，我们是9点聚会，我8点钟接到一个电话，有一个姐妹跟我讲说，啊，我们是上海某某团契的，我们今天呢准备来你们小组聚会，可以告诉我一下那个跟你确认一下地址吗？哦，我说对不起，我们这个礼拜一正好换了地址。他说好，没关系，你就把新的地址给我。我就在电话里不仅告诉了他，然后又发了信息给他，告诉他新的地址。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那一天他们来了大概20多个人。想想看哈，如果我们还在原来的那个地方聚会，我估计我们所有的人得站着聚会，可能还站不下。可是呢，因为我们今天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哈，呼啦他们进来一帮人，那个地方足够大，所有的人都可以坐下来。哇，我就知道真的是主啊，这是你为我们预备的，而且神特别的爱这一个团契，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他们渴慕。他们在上海，他们是一个上海的一个团契哈，他们来到我们聚会的地方需要花2个小时的路程。神知道他们的渴慕，所以预备了这么舒服的地方，让他们可以舒服的在这里追求。我就那天我就知道了，主啊，这个地方是你预备的，是你喜悦的。哈利路亚，你看跟随圣灵哈，我们为这件事祷告，不断的寻求，我们常常祷告会的时候也祷告，也拜托周六的生命交流会的弟兄姐妹们祷告。经过了1年多的经，神成就了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所以跟随圣灵往往不是我一说我一祷告，哦，主马上就告诉我该怎么做怎么做，我们需要等候，需要不断的等候确认，让他的旨意越来越显明，越来越显明。我还要跟大家再讲一次，也是我们为了聚会地点啊的我一个经历。那是我们小组刚开始没有多久，大概第2年的时候，也是为着聚会地点要换。我们那时候人还不太多，我呢就找了一个地方之后呢，我就跟几个同工约好，我们今天去看那个地方。然后哈，那天早上我们约的是12点钟去到那个地方看。啊，我当时心里觉得，哎呀，我还觉得自己挺属灵的哈，没有自己就决定，然后呢还请大家一起去看。可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哈，早上10点钟的时候，我居然接到周牧师的电话。周牧师很少打电话给我，而且是在早上10点钟，那个时候应该美国时间是晚上10点钟。周牧师就问我说，好久没有跟你联络了哈，就打个电话问你一下。我就是想向周牧师表现一下我的属灵哈，我就跟周牧师讲，我说周牧师，你正好打电话来，我有一件事要跟你分享哈，我们的聚会地点呢现在有一个新的地方， 我今天约了我们的小组的弟兄姐妹呢，我们一起去看那里，然后一起要去那里祷告。结果周牧师听完我的汇报之后，周牧师说：“哦，他说是这样哈，他说这个神的事哈，不能用人的方法来解决。人的方法就是投票哈，神的方法不是。你要跟随圣灵，他在那里面会带领预备的。因为若是神预备的，他的同在和恩膏一定是大大的降临，一定是厚厚的恩膏。”我听完之后，哇，心里好受责备啊！我自己以为自己很属灵，可是真的是让属灵的人一点拨就知道我还是在肉体里。那怎么办呢？我已经通知出去了，我只能跟周牧师讲说：“好好，周牧师好，我知道了。”心里觉得哇，已经做错事怎么办？可是好像又没有办法再把这件事就是回避掉。跟周牧师通完电话，我只能硬着头皮就去了。结果果不其然给我看见哈，就是真的是随从肉体和随从圣灵的差别。那因为有一个姐妹跟我意见不相符，在那个新的聚会地点，我们准备去祷告的，去到那里去看商量这个地方合不合适的，那个姐妹当场就拍了桌子就走了，不欢而散哈。我约了几个人呢，他就当时拍了桌子就走了。我就心里真的明白，真的不能用人的方法来决定神的事情，就是要认真的跟随圣灵啊、哦，哈利路亚。但是虽然我很有限哈，神也知道我有限，可是那件事情呢，神仍然哈非常完美的帮我们解决了那件事。后来那个姐妹呢也跟我和好，仍然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去到了那个新的聚会地点，我一去我就知道那个地方真的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满了神的同在。来到那个小组聚会，来到那个聚会地点的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曾神大大的使用那个地方。来到我们小组聚会的没有一个，基本上没有一个不被圣灵充满的。哦，哈利路亚。在那个聚会地点，我经历的最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位姐妹，她是幽闭恐惧症，她来到这个聚会地点，神医治了她。我们什么也没有对她做，就是为她求圣灵的洗，她被圣灵充满，进到安静等候里，神就奇妙地医治了她。她现在可以正常的生活，还跟我保持着非常好的联系和交通，真是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哦，所以真的要跟随圣灵。如果我们把自己像一个祭物一样献给了神，在献了以后，我们需要做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不能反悔，再把这个祭物收回来。因为你把自己像祭物一样献上的时候，你已经没有主权了，你不能再靠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再决定什么，你的主权完全在神了。我相信今天在线上的都是非常渴慕来追求的，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可能无数次的跟主说：“主啊，我把我自己像祭物一样献上，像活祭一样献上。”我们可能都做过这样的祷告，可是你要记得哦，你献上了就没有主权了，你不能再收回了。阿们，我们大家不要再收回了，就是这样把主权交托给他，交给圣灵，来依靠他，相信他，让他带领我们。我这样的经历在小组聚会的时候就更多了，在聚会当中，我每一次的信任圣灵，圣灵都从来没有叫我失望过。我每一次的信靠他，他都是让我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我再跟大家讲一个经历哈，就是前不久我到一个姐妹家里去，为她的父母家里啊去清除偶像。那个去之前呢，有两拨人曾应许说和我一起去。第一拨人说不去了， 后来就又说有第二波人和我一起去，后来第二波人也不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我就跟主讲哈，我就在心里问主，主啊，这你不是说做工都要有两个人吗？我一个人怎么去啊？我里面哈，我的里面就一个身影，谁说你是一个人？不是还有我吗？哦，我说阿们，对的主啊，你和我一起去，对的。哦，我有一个最大的同工啊，甚至于可以说我是你的同工哈，你去我跟着去就行了。然后呢，我那天就去了。可是我去的时候没有想哈，我就是可以顺利的把偶像给他除掉啊。那我就是说主啊，我心里就说主啊，我跟随你，你怎么带领我就怎么做。感恩的是哈，我去了之后圣灵就带领我，非常顺利的把他们家的偶像，我一个人哈，把他们家的偶像该敲的敲，该扔的扔。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石像啊，我竟然就用那个小榔头居然就把它给敲了。我觉得非常神奇哈，就是让我更吃惊的就是我把这个偶像敲完了之后哈，坐下来跟他的爸爸妈妈一起祷告，为家里祝福。完了以后呢，我就想像这个姐妹，因为这个姐妹她不在上海，我相信她也一边在她所在的地方为我带祷，我也相信她很想知道结果。我就打电话向她汇报说全部都清理干净了，然后这个姐妹就给我又提出一个要求，她说那你干脆带他们受圣灵呀，带他们受圣灵。我当时就觉得有压力了哈，我说这个我带年轻人受圣灵好像我有信心哈。他的父母一个87岁，一个80岁，我觉得而且都是知识分子，我说这个我很有压力哈。然后我挂了他的电话，我就在心里在打鼓，我到底顺服不顺服呢？主啊，到底要不要做呢？我就是带着这个忐忑的心，好像是里面有一个力量，就是要你要站起来要做，你顺服就对了。那我就顺服哈，虽然我当时真的底气不足哈，我就顺服着站起来。我就没有站起来之前，我就问两位老人家，我说二位长辈，你们两个人想不想被圣灵充满啊？他们要啊，我们想被圣灵充满啊。哦，我说好。哦，我就说好，那呢我就来为你们求圣灵的洗啊，求耶稣亲自来为你们施圣灵的浸。我带他们就读了圣经中关于圣灵的洗一些经文啊，读完之后我说好，我们就这样来简单的用信心来领受哈，不是我，是圣灵，是耶稣亲自为你们用圣灵施洗。哦，你们就打开心来领受。我就站起来走到两位老人的后面，我这样走过去的这一段路对我来讲很沉重。我必须说实话，因为主知道我啊，我就是这样走到他们两个人的后面，我一举手一开口祷告，圣灵就降下来，两位80岁的老人就说出方言来，哈利路亚。我当时真的我心里就突然之间我就觉得主啊，还好我顺服，因着我的小信差一点拦阻了你的工作，主啊真的你赦免我的小信，哈利路亚。两位老人哦，真的是让我太稀奇了，我这是好像我服侍的年龄最长的老年人被圣灵充满，哈利路亚，感谢主，真的要把荣耀归给他。我们只需要顺服，大能的工作是主自己做的，我们只要顺服。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家里的有一个阿姨啊，她没有读过书，没有读过书，没有什么文化程度。她来我家工作呢，我就传福音给她啊，她懵懵懂懂的信了主。然后呢，我就是每天等候神的时候也带着他，邀请他一起来坐下来，我没有给他任何太多的教导，我只是跟他讲主在这里， 哦，我跟你讲的那位主，他就在这里。你跟我一起闭上眼睛，你就能遇见他。然后啊，让我稀奇的是，刚开始他也会啊，闭上眼睛坐一会儿，他就开始打瞌睡。我没有去叫醒他，也没有去干涉他，就是他睡我就叫他睡。但是每天到了那个点，我还是把他叫来。忽然有一天，他在等候的时候居然哭起来了，哭得好伤心。我也没有问他发生什么事了，我也没有问他，然后就继续这样，继续这样。有一天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他就被圣灵充满，说了方言。我就是没有特别在他身上做什么，就是跟着圣灵的带领。那他也是跟我们好几次聚会，我也没有特别为他求什么。有一天我就特别感动，要为他按手求圣灵的洗，我手还没有按上去呢，我刚走到他面前，圣灵就膏他，他就说出了方言。我真的觉得让我看到，不是我们做什么，大能的工作都是他做的，都是他做的。这个姐妹身上最经典的一个见证哈，就是有一次我们小组来了几个牧师传道来观摩我们的聚会，那个有一个牧师就问我们一个问题，说你们都说这个等候神的甘甜哈，有没有谁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甘甜？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姐妹站起来回答了这个问题。她说甘甜哈，就是你等了五分钟，你还觉得不够，你还要继续等，那就叫甘甜。哈利路亚，我相信这是圣灵给他的教导，而且是他实际的经历。他讲的多么简单，多么易行哈，一下就让人明白了。哈利路亚，赞美主。我还要鼓励大家，我们小组有好几个就是忧郁症的患者，心理有问题的，都在安静祷告的时候释放了。慢慢的，有的正在释放当中，有的已经被神释放医治了。我们没有做其他别的什么工作，他就是来安静等候，我们就是在主的爱里来包容他，来接纳他。他有问题，我们就尽量和他一起来寻求神。神给我有话，我就跟他讲；没有，就为他带到。哈利路亚，让我真的太稀奇了，主真的太真实。他把他自己赐给我们，他把他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在他有什么难成的事吗？没有，我们只要来靠近他，就近他，不断的更深更深的住在他的里面，哦，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就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之处，他负我们完全的责任。哈利路亚。等候神实在是一个宝库，实在是一个蒙福的道路。我在小组这么多年的服事里，我遇到事情后，我很少跟人讲，我就是往主的面前一坐，坐在他的面前，我就坐在那。有的时候啊，神也没有给我什么带领，没有说什么话，我站起来哈，问题就解决了。过一段时间问题就解决了，好像那个问题不能够再拦阻我。有的时候问题还仍然在哈，可是那个对我来讲，那个我已经可以逾越它了，它不能再拦阻我了。今天因为是生命的交流今天是生命交流会，我就想跟大家分享神现在带领我到了一个操练的什么阶段哈，好像神一直在扩充我里面的度量，他让我看重很多里面的东西，不看重外面的。那我除非哈，就是我学习愿意舍弃，愿意弃绝，愿意顺服，愿意接受十字架的对付，我不可能，否则我不可能看重里面的。因为所谓里面的，就是耶稣所拥有的。耶稣所拥有的都是，也许是我们世人看不中的。正如圣经告诉我们，神用最羞辱的十字架的道理拯救了我们。在那些智慧人看为是愚昧软弱的，可是在神却是他的大能。神好像一直在扭转我的观念， 让我看重他所看重的，来调整我的视线。耶稣最看重的就是十字架，他宝贵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他背着十字架，自己背着十字架，他也叫我们来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跟随他。如同约翰福音14章31节这样讲，他说，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神好像就是要让我更多回到里面去听他怎么吩咐我，要能听到他的声音在做，要听按着他的吩咐来行。哈利路亚，我好像我多么盼望哈，能够被他往里头带，带得更深，能够向肉体死，向己死，让我里面的那个，让我这个人哈，外面的活动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能够表现出来的啊，但愿都是主怎么吩咐我怎么行的。好像这个约翰福音15章7节，他也是这样讲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神啊，就是他愿意我们所求的都能够满足我们，可是我们若住在他的里面，我们就不会乱求，因为他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标准和准则，我们就不会乱求。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多么需要住在他的里面，让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准则。哈利路亚。约翰一书2章6节这样讲，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我好喜欢这一句话，允许我再读一遍。约翰一书2章6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我们说我们是住在主里的，我们就一定会有住在主里的行为出来。圣经教导我们说，你若说你是住在主里的，你就应该照着主所行的去行。耶稣所行出来的，我们在圣经里都已经看到，他行出来的都是因着爱，他因着爱父的缘故，他因着遵行父的命令的缘故，他这样把自己献上。我们在这里等候神，我也常常遇到小组里有些弟兄姐妹问好多的问题，我觉得他的问题的根源，最根本的一个，就是他不愿意照着耶稣所行的去行。耶稣是一直否认自己，一直舍己，一直到把他自己的生命都献上。我们在地上就当这样来效法他，我除非不断的舍己，我们才能更深的住进主的里面。如果你光想你想要住进主的里面，可是却没有舍己，没有弃绝自己，好像有一个牵引哈，这个世界，这个外面和里面那个牵引力哈，就持平，或者呢，甚至于外面的吸引力大过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更深的进入。哈利路亚，我觉得神好像现在带我好像进到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聚在主里》的第3段，就是活着非我，乃他活着，这是我的追求。我正在努力的这样追求，但愿就是在每一件事上学习来遵行他的旨意，让人看见不是我在活，是主在活。我努力的就是好像要真的放下自己的打算想法，来顺服他的旨意，在环境当中学习弃绝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判断，特别是不如意、不顺心、不好的事情临到的时候，我学习大卫 所操练的，是耶和华让他这样对我的，是主让这件事临到我的，这件事一定对我是个祝福。我要学习从主的手里来领受，学习就是不去责怪任何人，不去把责任啊、哦，都是别人不好，都是别人怎样，不，我学习主啊，这是你恩待我的凭据，这是你特别要祝福我的，我要学习从你的手里来领受。哈利路亚，我宝贵现在神给我的这个带领啊，让我这样学习啊，主在地上的时候是怎么行的，我也来效法他，效法基督。我相信这个路是比较漫长的，我们向极死的路是很漫长的一条路，可是我更相信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愿意走上来，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而他来就是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耶稣向极死，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的救恩，圣灵来也要带我们走上这条道路。我们只要勇敢地跟主说，主我愿意，圣灵我愿意啊，我们只要愿意，神就能够做成。但愿主带领我们都愿意放下，愿意顺服在他的旨意里，来走这条羔羊所走的道路，以至于我们有一天都能够成为羔羊的妻，荣耀的心腹。哈利路亚，把荣耀和颂赞归给主，愿主帮助我们更深的和他联合，更多的弃绝自己，住在他的里面，保守自己，不仅住在他的里面不犯罪，而且一直持续住在他的里面，以至于他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羞愧。哈利路亚，这是这个末世我们基督徒最有福气的操练，这是我们最有盼望有确据的一个操练。哈利路亚，赞美主。我相信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都有不得了的机会向其死，都有不得了的机会操练，不听自己，不随从自己，只顺从神的旨意啊，都是来效法基督，照着主所行的去行。但愿我们都能够在圣灵的带领下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感谢主，时间好快啊、哦嗯！我们留下十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一点交流吧，也不要光我一个人讲，我可能周一小组我讲的太多了，一讲就讲的停不下来啊、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么耐心。小月姐妹，我们可以给大家有一点互动吗？
可以，如果谁要发言请举手，或者也可以把问题写在聊天里面。
好，我看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如何带领儿童安静等候神？孩子好是最好教的，你掌握，我自己啊，掌握一个度，就是少说多做。我平时的时间，我等候神的时候，除了我自己专门等候神的时间，我其他时间没有事情，我就坐在那里安静。我的孩子就看我在那里安静，有的时候他就会坐在我的边上也安静。我读圣经的时间，我也是我的房门打开，他有时候进来就坐在我的边上，也跟我一起读圣经。我的孩子现在11岁了，他很小的时候我就常常会跟他讲，来和妈妈一起读经，或者来和妈妈一起亲近主。现在哈，他大概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我都记不清了，他多大的时候，我就带他跟我一起安静。他现在自己每天有自己的读经计划，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是他亲近主的时间，他会花一段时间读经，然后再花一段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有的时候他会跟我分享他的得着。有一天我记得特别深刻哈，就是我们两个人在客厅沙发，坐在沙发上读圣经，非常安静。忽然之间他就哭起来了。我说，孩子你怎么了？他 他就手指着我们家阳台的有一个很大的落地窗，他说：“你没有看见吗？那么多的天使和主耶稣在那里，你没看见吗？他们正在对我们笑啊！”我没看见，可是他却看见了。哦，我对孩子的这个等候神和他的属灵追求没有太多的期许，我常常学习把他交给主，那是主和他之间的关系。我有一次主耶稣亲口借着圣灵对我讲，我女儿在两年级的时候，我跟她的关系有一段时间是特别的糟糕，因为她两年级开始学习的任务加重了，我老要催她，老要给他提要求，他就跟我关系非常不好。那我就为这个事啊很苦恼，我就坐在主的面前问主：“主啊，我该怎么样来教导他呢？”你们猜圣灵跟我怎么讲？圣灵回答我说：“教导他的事儿是我的事，不是你的事。你的任务就是在家里把我活出来给他看。”所以我就常常就是记得这句话，除非他问我，他跟我有交流的时候，我会把我的领受讲给他听。还有特别是我周一小组聚会回去，那天我特别有得着，有什么我就会晚上就会跟他有一点分享。他特别喜欢听我们周一小组聚会的情形，我就跟他讲，讲完了我很少去问他，哎，你怎么想呀？除非他跟我讲，我就也很享受的听他分享。我因为心里是主对我讲过，教导他的事情是神的事，所以我相信他在神的手里，神会带领他。哈利路亚。下一个问题说，在传统教会怎样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操练安静等候神？好。我记得周牧师讲过这一句话，他说哈，你没有，你自己没有的，你没有办法告诉别人。我觉得就是我们小组也常常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他来等候神小组，他领受了得着了，哇，他就觉得好棒啊，哎呀，我要跟别人分享啊，我要告诉更多的人啊，我要带更多的人来啊。我遇见这样的人，我一般都会给他泼一大盆凉水。我都会跟他讲，我说你先自私一点，你先自己吃饱了喝足了，如果你里面哈光够大，你一定会吸引别人的。你看耶稣哈，他说的，他被举起来的时候就会吸引万人归向他。我们里面有主的同在，你有主的生命，你不用担心的，有人就会来找你的。怎么安静等候？至于有人来找你了，要怎么安静等候？哈，跟随圣灵，圣灵叫你安静，你就安静；他给你有话分享，你就分享；有诗歌，你就唱诗，就是很自然。在主面前聚会，和主聚会是最自然、最开心的事情。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框架打算。我一直鼓励我们周一小组的弟兄姐妹。不要怕犯错，神知道你不过是个孩子，我们在他面前哈，无论是多少岁，就是周牧师，我相信他在神的面前也是个孩子，我们只不过是孩子而已，所以犯错，孩子犯错是很正常的，你不犯错你怎么知道对呢？没关系，你就是照着里面的带领，慢慢的学习跟随圣灵，慢慢的让这个聚会成为圣灵所带领的聚会就可以了。所以我要强调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个人必须，你要自己有这样的生活，你自己先吃饱喝足啊，再说别人吧。哈利路亚。下面一个问题说，我一直追求，但是真的没有方言，我从没求过方言，因为觉得享受主自己就好，生活活出见证就好，这样想对吗？我自己啊，在没有说方言，没有被圣灵充满之前，我很渴慕被圣灵充满，我很渴慕进到那样一个属灵的世界里，我很渴慕 用方言，不住的用方言祷告来造就自己的灵性，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凡是神要给我的，我都想要。我曾经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我还说，主啊，别人不要的全给我好了。我想哈，我们应该渴慕属灵的这些恩赐。那至于神什么时候给，给不给啊，交给主，不要太去注意这些。渴慕是我们这一面的，那到底神什么时候来满足，那是神的事情。我们不要定义，我就是不要方言，我或者我非要方言不可，不要定义，就是把自己极其柔软的交给主。我自己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没有人替我按手，我就是方言就从我里面出来了，一说说个不停，有方言，有灵歌，又笑又哭。我当时的状态就是就是很激烈就对了，可是没有人为我按手。感谢主，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他说耶稣讲过一句话，我看啊，是在约翰福音第16章，他说16:12，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就是你们还不能领受，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啊，你看有好多事哈，是只有圣灵能够来教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经历，让我们明白的。那圣灵让我们明白和经历的事，也是照着我们这个人能够明白的程度，照着我们的水平，他不会把我们不能理解不能明白的告诉我们。所以你放松就好了，放松哦，越放松越自然越好，交给主，哈利路亚。下一个说，哦，需要我的微信号。我的微信在那个周六的内在生活那个交流群里头，你就可以加我哦，哈利路亚。你觉得是不是操练的不好呢？这是同一个问题吗？对不起，我不懂你的问题。
就是刚才那位提问方言的弟兄姊妹，就是继续说的一句话。
等候时说方言可以吗？你这个问题哈，实际上是一个一系列的问题。哪一个系列的问题呢？就是我等候的时候该干什么？我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你等候的时候干什么和不干什么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是在主的面前，你在这个你爱的对象的面前，你只要在爱里，你说好的不说也好的，只要是在他的面前，你就跟着你里面，你觉得说两句比较好那你就说两句，你觉得不说安静比较好那你就安静，关键是你在他的面前。我们都有谈恋爱的经历啊，你谈恋爱的时候因为两情相悦，所以说和不说都可以，关键就是我们彼此相爱，这个最重要。所以要做什么不做什么，把做的这个观念放下，就是随着你的感动，你想唱你就唱，你想说你就说。当然这个是在你一个人哈，一个人等候的时候，可是如果在一个聚会里，你要顺服那个聚会的灵，要顺服那个圣灵的水流，顺服带领者的带领，不能想说就说，想唱就唱，还是要在里面跟随圣灵。你一个人等候神的时候就可以这样自由，哈利路亚。他说是不是没有方言是因为操练的不好呢？这个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方言啊，这个属灵的恩赐是圣灵照着他的意思分赐给个人的，我们这一面哈， 你只管渴慕就好了。神给你的时候你不要拒绝。我有一次服侍一个姐妹被圣灵充满，她那天圣灵膏抹她的时候，恩膏很强，非常的强，我感觉她的嘴唇哈、一直在抖，一直在抖。我就跟她讲，我就引导她，我说姐妹，如果有方言出来，你就随着圣灵的感动说就对了。然后她就把眼睛睁开对我讲，我还没有准备好说方言呢。我就在心里为她好可惜啊，他到现在都还没有方言。所以我们真的是要 我们这个信的好迟钝啊，有的时候你只管把自己交给主，跟你这个方言不是操练来的，方言是圣灵给你的，他上一个礼物给你的，他赐给你就有了。当然跟我们的渴慕也有关系哈，你渴慕他就给你，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要求圣灵，他不会给我们不好的东西，他一定会把圣灵给我们啊、哈利路亚。我等候神，只要安静下来就睡着，一直都在睡，没办法改变过来。我要奉主的名把你这句话涂抹洁净，在主没有难成的事，当然你是没有办法哈、但是主有办法。你把你睡觉这件事交在主的手里。昨天在聚会中有一个人也问到这个问题，他问我对等候神睡觉这件事看法如何。我说我实话告诉你，你因为他问我的看法啊，对睡觉这件事，我的个人的看法是，为什么会睡着呢？是因为没有进入啊、但是呢，如果你没有进入，你睡着了，你醒来哈，也不要自责。好像我们在操练一个技能的时候，你还没有操练的很熟练，你就是多练就对了。你多操练，多操练，你睡着了起来，你就跟主讲，主啊，谢谢你，我在你的面前睡了一觉，你帮助我下一次哈啊，不光光在安静等候你的时候不要睡。在我该睡觉的时候让我睡在你的同在里，下一次能够带我进入你的同在，不是睡着的，是清醒的。我相信神一定会帮助你，我们自己是真的没有办法，我也经历过这个阶段，我经历过的，可是因着我坚持不懈，一直一直操练，一直坚持，我现在就睡不着了。哈利路亚，感谢主。对的，我的微信名字叫上云妈妈。等候时总是胡思乱想怎么办？好，昨天我们在操练的时候特别的操练了，就是收回游荡的心思。我们在这个操练属灵的事情上哈，有一个误区，我们常常就是比方说你的心思跑出去了哈，我们就会自责，哎呀，我怎么又想别的了，我不要自责。你要接受自己思想跑出去这个事实，因为你还不习惯，还没有习惯把心思一直定住在耶稣身上，你只是需要更多的操练。那怎么操练呢？你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心思跑出去了，你就温柔而又安静的把心思再拉回来就好了。你不断的这样的操练，不断的这样的操练，等你操练的熟练了，他就不会乱跑了。不要说我们刚刚开始操练的，我操练了好多年了，我有的时候还是会思想跑出去，怎么办呢？我就很简单，主啊，我在你的面前，我在你的面前，我要享受你的同在，带我进入更深更深和你的相交，让我和你连在一起，再也不分开。就是这样，用一个很简单很简单很容易很轻松的祷告，就把自己的心思再拉回来就好了。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借一个很简短的诗歌，比方我们刚才唱的居主里啊、居主里，居主里，哦，何等甘甜。你就把你的心思再轻轻地拉回来，这个是要反复不断地坚持操练。 我们才能越来越熟练的。哦，哈利路亚，感谢主。请问初期等候神和祷告时，怎么确认是神的旨意要顺服，还是仇敌的诱惑拉扯的声音呢？好，如果你里面有，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心思不能专注在耶稣身上的一个问题。很简单，你不要去注意那些你认为是诱惑或者是声音，你不要去注意它，你只是转眼仰望耶稣，把注意力放在耶稣的身上就好了，不要继续往下想，把心思意念拉回来就好了，就是这样简单。昨天我们读了那节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如同从镜子里反照，如就荣上加荣，变成主的形象，就是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就只需要忠心的做这一件事，这个外面的声音也好，游荡的心思也好，或者是一些诱惑啊，什么想法，这些东西都想要把你跟神隔断，好像要成为一个帕子啊，让你不能敞着脸来见神。你不要接受这个帕子就好了，你不要让他再照上来，他在这里对吧，你转眼，你不要去看他，你转眼看主，让你的心思哈定住在耶稣的身上，慢慢慢慢这些声音就会听不到了，这些东西就会不能够再引诱你，再把你从主的面前拉走了。啊，哈利路亚。初期我想再看一下这个问题啊，初期等候神和祷告时，好，你讲的特别好，讲到了初期。我们在初期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啊，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比方说祷告啊，或者读经，读一段圣经，然后就借着这些圣经的话，思想神的话，来进到主的同在里，让神的话语，让圣灵借着神的话哈，把你带进神的同在，或者唱诗歌，唱一首诗歌，让那个诗歌的那个里头的恩膏把你带进主的同在，或者跟主讲一些爱慕他、渴慕他的话语，这样来进入神的同在。如果呢，你觉得已经有了神的同在，你就在那里安静，保持在神的同在里。慢慢的，你觉得好像那个火苗啊，印下去了，然后你就再来用爱的祷告、爱的诗歌，或者读一段圣经，再来把那个火挑旺起来。然后你觉得神的同在又有了，然后就又安静下来，享受在他的同在里。我们需要不断这样坚持，忠心的这样来操练。我相信你一定会度过这个最艰难的初期操练的时期，一定会进入比较熟练的进入神的同在的安静等候的状况。啊，感谢主。居在主里的诗歌，好，我等一下会把这一首居在主里，我拍成照片发在咱们周六的那个微信群里。哈利路亚。好，非常感谢大家。哦，已经过了这么久了，在主的同在里真是不愿意散去哈。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我们可以在这里停下吗？这里好像还有一个问题，以前没有信主时做事情决定很快，但现在信主后反而迟疑很多，这是很正常的，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表现形式，这是一个有主的人的反应啊。太好了，感谢主。我也在这样的学习当中，不敢自己快快的做决定啊。哈利路亚，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啊成为属灵的伙伴，能够在这样不敢自己做决定的追求里不断的往前走。谢谢主。好， 下面我们请小燕姐妹带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吗？
亲爱的主，感谢你今天在我们中间。主啊，在你的早晨真是美好，真是甘甜。主啊，你用喜乐来浇灌我们，你借着描绘姊妹的口解除我们心里的疑惑。主啊，我们真愿意更加的放下自己来靠慕你。主啊，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心思，主啊，单单尊你为大。愿你在我们里面，让你的圣灵常常来提醒我们，凡事要等候你的意思，等候你的时间。主啊，也愿你赐我们充足的耐心，使我们能够实践这件事情。主啊，因为在你那里万事都有合一的时候，只是我们常常很心急。主啊，当你的时候来临，请你在里面提醒我们，使我们不错过你的时间。主啊，你自己的圣灵来亲自保证这件事情。主愿你陪伴我们每一天，使我们能够每一天都能花出时间来亲近你，让你使我们习惯与你单独相处，让你持续的吸引我们，你每一天来带领我们，以及我们每一天找到住在你里面丰丰富富心，还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主啊，我们同心合一，也来为纽约营地的特会来祷告仰望你。主啊，你保爱去到聚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让他们在这次聚会中好好的在你的里面休息，主啊，和你有更深的连接。主啊，你向他们每一个人显现，让他们真知道你的同在是那样的宝贵，那样的真实。哈利路亚，主，你恩高你的仆人使女，恩高所有服侍团队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每一个人都不觉得疲惫，反倒精神喜乐。主啊，保守牧师师母，所有同工弟兄姐妹，所有聚会参与者，每一夜每一天都有美好的休息，都和你有美好的交通。主啊，打开他们属灵的眼睛，开启他们属灵的心窍，让他们大口大口的吃你喝你，吃饱喝足。哦，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给我们属灵的胃口，真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里面得以丰富。主啊，也祝福我们在线上的，虽然我们不能去到聚会的现场，可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灵和他们在一起，虽然我们不能听到现场的信息，可是主啊，我们一样渴慕你的喂养和供应。主啊，赏赐我们，赏赐凡寻求你等候你渴慕你的儿女。谢谢主，谢谢你，愿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得着当得的荣耀，愿你在 GMI 团队接下来的每一个特会上得着当得的荣耀。赞美你，把荣耀和颂赞、全能和爱戴都归给你。垂听孩子们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